诸位朋友，我们这一节介绍老子的思想，要特别谈他的一个观念，从认知提升到智慧。因为老子的思想本身81章并没有什么系统，我们从里面呢设法去找到一些线索，说明他怎么样去从认知往上提升。人的特色呢就是认知能力，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是可以成立的。我们常常讲人是万物之灵，人之灵啊就灵在于说他的认知能力啊跟其他生物不一样。其他生物在很多方面认知之外，感觉能力远远超过我们。有时候你看到许多动物啊，这个晚上出门带条狗，你怎么看都看不到人，哎，狗开始叫了，然后你才发现果然是有人。但有人还好了，有时候还有别的生物。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？狗它的嗅觉啊，它的视觉跟人不一样。猫还有其他动物都有它特殊的灵敏度，但那个基本上属于感觉，属于理性，不是属于这种感性的部分。跟人呢、就截然不同。人如果靠感觉、靠感性的话，跟其他动物比起来差太远了。还好，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？是理性。理性就是使用我们的思想，思想的内容是各种不同的概念。比如说你说这是花，那是树，哎，这是概念。概念可以用一来统合多。对动物来说的话呢，每一样东西它都是特别的，它都凭感觉当下的掌握。人类不一样，我去看一个风景，回家之后可以写篇文章描写那个风景，不但描写还可以写出我内心的感受，使那篇文章看起来很有特色。所以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呢，就灵在说他的理性能力。理性的能力怎么去这个运作呢？根据西方比较新的一些探讨，他认为人的理性是跨过了反省的门槛。我这边提一个新的概念叫反省的门槛，就代表别的动物呢，他再怎么聪明啊，都不能跨过反省的门槛。什么叫反省的门槛呢？就是你跨过去之后呢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，自己意识到自己，这叫做我的意识的出现。所以自我意识的出现呢，是人类生命最微妙的地方。比如说人类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知道我是我，我不是别人，那这个就是我的反省的一种能力。别的生物呢，它再怎么努力都跨不过这一关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一只狗在吃饭，狗知道自己在吃饭，到此为止。一个人在吃饭，人知道自己在吃饭，并且人知道他知道自己在吃饭，这不一样了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一只狗在吃饭，他知道他在吃饭，所以狗吃饭最好不要碰它。你碰它的话不得了，狗以为你跟它抢，它可能咬你啊。有的时候对主人它也不客气啊。所以狗吃饭，狗知道自己在吃饭。人呢多一步，人吃饭，人知道自己在吃饭，人还知道自己知道自己在吃饭，所以才有餐桌礼仪。餐桌礼仪就这样出来了，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吃饭，所以我吃饭的时候呢父母先吃，那狗只是当然肚子饿了就自己先吃了。所以人类能够跟万物不一样，就在于多了一个自我意识的浮现。这个自我意识浮现之后呢，就可以跳开来，从我来观察外在的情况，我可以做理性的思考，做长远的一种理解啊。所以人类的这种认知能力啊是非常微妙非常神奇的。比如说一个人有认知能力，他才能活下去。小时候念书啊，第一课都是看图识字啊，在幼稚园念书，哎，看图识字，看到猫看到狗，哎，知道这是宠物，人类的朋友，看到狮子看到老虎看到鳄鱼，这不能碰，这是猛兽。他看到的是图片，他到了动物园之后呢，立刻知道说啊，这个图片就活生生的在外面出现了。没有两只老虎是一样的，没有两只老虎是一样的啊。但是呢，人类可以了解老虎作为老虎有什么样的特性，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，但是每一个人确实也是不一样啊。你说每个人都有人性，话是对的啊。但是人性的演变非常复杂， 动物的演变也有，老虎有比较凶的，比较悬梁的，但是基本上只要是老虎都会咬人，这是没错的。它饿的时候尤其如此。人的话呢，人肚子饿了会咬人吗？会抢吗？不一定。有些人宁可饿死，他也不愿意吃别人对他不礼貌之后所提供的食物。所以人的这个生命特色啊，就在于说他的认知啊是跟一般生物不一样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认知之后才能安全生活。我现在知道什么水果是可以吃的，什么水果是有毒的。我知道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区分有益的有害的，好的坏的，这样才可以使我活下去。因为动物靠本能生存，人类靠理智生存。动物的本能啊，你看一只兔子啊，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卫能力啊，但它跑得特别快。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动物能够生存啊，像羚羊啊，它虽然跑得不是很，但它跳得高啊，就在那个豹快要抓到它的时候，它立刻跳开了。因为如果说它们不能跑得快，那永远是猎物，整个种族就消失掉了嘛。所以每一种生物能够存在，都是它本能上有某种优势，它才能存在。要不然就靠力量大，像蚂蚁搬象啊，我蚂蚁很多，搬大象也可以制服。那么人的话呢，就超越这个范围，透过认知去分辨什么对我有利，对我有害。所以第一步，认知帮助人类活下去，活得安全。但是利之所在，弊亦随之。认知的能力对人类有帮助哦，对人类又有害处。什么害处呢？因为你区分之后就有欲望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区分之后就有欲望，你现在知道了两个大学不同，你就一定喜欢什么学校，比较不喜欢什么学校。你知道两个人不一样，你就一定对谁友善，对谁相对之下就不是那么友善。所以区分一定会造成各种欲望的出现。但是人的世界问题在什么地方？人的世界不能不区分，区分之后造成欲望，欲望造成各种困扰，比如说生多粥少。大家都要一个目标，叫做竞争。这一争之后呢，往往是两败俱伤，甚至各方面的困扰统统出现。以老子来说，老子很了解认知的相对性，比如他说五色令人目盲，五种颜色让人眼睛都快看瞎了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种声音啊，音乐的声音让我耳朵都快聋了啊，五味令人口爽，你吃饭的时候呢，有五种不同的菜的味道啊，嘴巴吃到最后都快麻痹了，尤其是一些辣的食物，这些你吃多了之后嘴巴都快麻痹了。然后驰骋田猎，打猎啦，骑马，这些让人心发狂，我们想到说等一下去打猎吧，去游长城吧，马上心花怒放啊，就是很难收服了。所以老子看得很清楚啊，五代表多，许多颜色眼睛受不了，许多声音，许多味道，各种复杂的花样就使人乱掉了。人的乱呢，就乱在分散在时间空间里面。你看他的 schedule 排得很满，整个行程从早到晚排得满满的，一下见谁，到最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自己变成一个符号，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老师啊，一个什么法官这些。所以呢，老子对于这种社会上所形成的各种区分呢、他是深具戒心，他希望单纯啊，能够一个人做的事就不要麻烦两个人，吃一样菜就饱了，不要吃两样菜，单纯了之后，你的心思就不受干扰，可以让你节省很多力气。因为老子很强调什么？长生，活得长久。活得长久不够啊，还要活得健康。那你要做到这些的话呢，你只有一开始就慢慢的收敛自己，让自己的生命不要外放。你生命外放的话呢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到最后表面看起来很热闹，内在已经慢慢的耗尽了能量了啊。所以老子在谈到这些的时候呢，有他的想法。我们再看价值观，人类社会的价值观都是相对的。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恶这个字啊，在古代代表丑。他说天下人都知道这样叫做美，那丑就出现了。最明显的是选美比赛，选拔模特儿这些，你把这些人选出来之后呢，叫做美的标准，合乎这个标准叫做美女，那不合乎就是丑了。 所以往往在一个社会啊，没有这种比赛，选美比赛的话，每个人都比较快乐。一旦有选美比赛出现之后呢，大家都觉得周围看到的都不够条件，每个人都有压力，身高体重各种比例造成各种困扰啊。很多年以前呢，我们看到选美比赛，后来大家都批评说商业活动啊，把女性这个物质化商品化了，没错，还后来停了一阵子。停了之后呢，有一个人唱一首歌啊，很受欢迎啊，我记得是赵传啊，他说我很丑啊，每个人听得都很开心，终于有人承认自己丑，我们看起来比他稍微好一点啊，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看他那么丑，我们就比他安慰了。那他接着说一句话，可是我很温柔。自从这首歌流行之后啊，我的朋友里面很少有人说自己温柔的，因为你说自己温柔就暗示自己很丑，这就是社会风气的问题了。这两种品质其实不一样哦，美也可以很温柔啊，更不要说你丑当然可以温柔嘛。温柔是一个每个人都具有，它没有排斥性啊。但是问题在于说，你把这个美丑跟温柔连在一起的话，就变成复杂化了。所以在老子来说的话呢，天下人都知道善之为善，是不善已，天下人都知道这样叫做善哦，不善就出来了。比如我现在宣布张三是善人，因为他每年捐100万给孤儿院。如果捐100万给孤儿院当作善人的标准，那很多人没有100万就不能行善了吗？是不是？那这样不是剥夺我行善的权利吗？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外在的标准否定了内在的一种选择。所以老子很强调说，你如果社会上设定是一些相对的价值，不管你目的是什么，设定出来之后呢，就会造成困扰，造成比较啊，造成各种复杂的欲望。那么他曾经提过，他说不上贤使民不争，不推崇谁是杰出的人才，老百姓就不会争。比如我现在说，我们来举孝廉，古代有汉朝有举孝廉呢，把孝顺的廉洁的推出来做官，你一举孝廉，很多人就开始要争谁比他孝廉了啊。庄子里面讲个故事，说掩门，演戏的演，掩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父母过世之后呢，哭得非常伤心的，行销鼓励啊，结果呢官府看到了就让他做官，如果这样的人那么孝顺啊，哭那么伤心，变那么瘦，做官可以示范，结果全村人都跟他学，死了一半人。每一个人只要父母过世拼命哭拼命哭，哭到最后来不及做官，就是真的死掉了，死了一半。像这说明什么？你只要把标准定在说为父母哭得很伤心的叫做孝顺的，哎，你说了吗？好，那有人哭得更伤心，死了一大半。像这个当然是庄子讲的一个寓言故事了，不见得是真的了，但是它也可能在人间形成相对的一种情况。所以庄子对于说，他说不上贤使民不争，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。你不要特别去珍惜那些难得的东西，比如说这边有一块宝玉啊，这边有一块这个很贵重的宝石，你特别推崇的话呢，老百姓就会怎么样，民不为盗，老百姓就不会当强盗。你看这些强盗啊，好多电影都演这种强盗，十几个强盗啊，抢这个是银行啦，抢这个是赌场啦，这些就因为你里面有难得之货，还有抢一些设法偷一些这个稀世珍宝，像世界名画的，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呢，是因为你先认为它贵重，自然就成为别人觊觎的对象了。然后呢，你不要展现可遇的东西，老百姓心就不会乱了。你把东西大家都很喜欢的展现出来，大家心就乱了，都想去得到嘛。所以像这一系列的想法呢，都可以看得出来老子对于人的认知当作区分会带来欲望，带来竞争。他里面讲的最直接的一句话呢，他说法令之章盗贼多有，强盗为什么那么多？因为你法令太多了，你法令太多之后呢，你不管怎么样都是犯法，很容易就陷入法网。你法令越多，它的漏洞越多，于是很多强盗出来了。所以老子为什么提到说你根本就不要任何法令，你根本是无为，反而没有人当强盗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他要去抢。你如果知道什么是好的啊，像你考上这些所谓的重点大学是好的，竞争激烈 啊，事实上念书人都知道，我们在学校办教育那么多年了，强调一个重点，重要的不是你入学的时候表现，而是你毕业的时候学到什么，这才重要。很多学生都是入学入到好的学校，四年也没念书。另外一个学生呢，他的学校不一定是挺好的，但是呢每天用功，他照样可以四年之后呢脱胎换骨。所以重要的是结果，而不是说你入了什么名校，那个没用的啊，那个反而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困扰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讲到老子把知当作区分，人不能没有区分，你没有区分的话活不下去。但是区分之后就有欲望，有欲望出来之后又造成困扰，这是两边为难了，这是第一步。那怎么办呢？往上提升，把知当作避难，避开灾难。怎么样把知当作避开灾难呢？就是讲简单一句话，比如我们现在讲不要跟别人争，这太消极了吧。但是另外一句话比较熟悉啊，就是功成身退四个字。有几个人可以功成身退？在历史上啊，我们都知道勾践复国的故事啊。勾践真是不容易啊，卧薪尝胆啊，这个最后终于复国成功了。复国成功之后呢，两个人的下场不一样，一个叫范蠡，一个叫文种。范蠡就带着西施不见了，这功成身退，找都找不到，我也不要做官啊。他也知道越王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，就走了。那文种不肯，文种继续当大官，最后死于非命。像这个历史故事太明白了嘛，啊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所以你要避开灾难。你如果懂得老子的话，就知道说，哦，他教你功成身退，教你这个避开灾难啊，什么利益你要放开，不要去争取。他甚至提到什么？他说他最喜欢讲就是知足了，知足不入，知止不殆，知道满足啊，就不会受侮辱；知道停止，就不会有危险。他说：“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最大的灾祸就是不知足。其实人活在世界上，要过一个知足的生活并不难啊，你只要约束自己，说到此为止就好了。那你想得什么东西的话，就会出现咎。这个咎代表什么？灾难、灾祸啊，灾难啊，别人的责怪啊，都来自于不知足。所以老子一再谈到类似的观念。”他甚至到最后讲一些话很偏激啊，就是说要使老百姓无知无欲四个字。因为你没有知就不会有欲嘛。我们把无知无欲啊引申多一点。我们念老子第一章啊，能念懂的话，老子里面的大致思想都差不多了。无知就是你不要去了解到，特别去执着于名。无欲就是你不要去执着于什么欲望。你无知就无欲，无知无欲之后呢，老百姓就过得很自在，他没有什么困扰。所以避开灾难呢，可以从社会经验、历史的经验来得到，从别人的这个经验来设法作为对照啊。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别人这个受苦受难了，就问他为什么受苦呢？因为他以前做这个做那个啊，比如说他已经不错了，还要投资失败了，受苦受难了；他已经不错了，还要往上走，走的路线不对就出问题了。像这种就是老子所提醒我们的，要避开灾难啊。什么地方会有灾难呢？当然是大家都要的东西啊，都要的位置啊，都要的结果，有些争的话就有灾难，这是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我有时候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，常会觉得他们这个运用技术啊非常高明，但是对于被采访的人不公平，我是很同情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的。我最近在这个广州、深圳啊一些记者采访，同样的采访啊，登出来之后写的完全不一样。我说我研究国学啊，我这一生有希望成为第一流的学者。注意啊，第一流。他把它登出来标题呢，就写成第一，他不写那个流。这样一来，我变成一个狂妄之人。哪有人这么狂妄呢？说我研究国学天下第一，这不是神经病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他就这样当标题，我自己看了吓一跳。一看内文呢，我写的第一流，他内文他比较诚实了，他写的第一流。一辈子在念书，你说到最后不能当第一流学者，当然不愿意啊。但他把流去掉，变成第一，这个是好像武侠小说里面啊，真武林盟主啊，就很幼稚了。 那这样的记者你跟他说什么呢？他已经登出来了，你去他跟你写信叫他更正吗？更正的时候弄个小小的蓝块，这个说更正一下，别人也看不到。像这个说明什么？大家都要争第一，所以他以这个来作为一般人的想法。他不知道说我们做事啊，重视的是一个什么？不以这个为目的，但是自然的结果是希望推广国学，让别人都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儒家道家的思想，这才是目的。啊，你说争第一或怎么样，没有什么标准的。第一流是可以有标准的，就是你提出来的东西呢，它具有启发性，后面的人会研究的。在西方也是一样，西方的第一流哲学家是写的书出来之后呢，很多人研究，他就变成第一流了嘛。到最后可以根据他的这个写法呢，提出很多不同的阐释。啊，那么像这个就是避开灾难啊，我们可以了解大大小小的灾难。所以有很多人念老子只念到这一步，从知变成区分，到知变成避难。所以念了老子以后啊，就变成比较复杂了。知其雄，守其雌；知其龙，守其入。我知道什么是雄，雄代表什么呢？雄代表站上台面，雌代表什么呢？隐藏在底下。我知道什么样是站上台面，但是我自己要隐藏在底下。我知道是什么是光荣荣耀，但是我隐藏在屈辱里面。为什么？知其白，守其黑。我知道什么是白，白代表显扬出来，但是我守在黑的地方。因为你一出来的话，就成为别人斗争的对象，所以你要隐藏。这个在我们在社会上求生存的时候呢，大家其实都可以想到，是有这样的招数，从老子来的。那么你要拿一样东西，就要先给人家。啊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比如说，我常常拿我女儿开玩笑，啊，我女儿跟我星座相同，喜欢东西都差不多。以前她小时候呢，我喜欢什么，她也要什么，很烦恼。到后来我就用老子来对付她。我喜欢一样东西，我就先说我不喜欢。比如这个手表我喜欢，我说我不喜欢，我说给你好了。她说你不喜欢，我为什么要喜欢？啊，你不要我也不要。我说你真的不要吗？她说真的不要。哦，那我要了。就是你要拿一样东西要先给人家，不然的话你直接拿别人也要，为什么你拿我不拿呢？这社会不是一样吗？所以老子真的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可以看透整个的发展啊。你到底什么是你的目的，中间的手段过程如何，你想的稍微深一点啊，这是看起来有一点深沉啊。但是这不是老子的目的哦，老子只是提醒你说你要活得平安快乐，就一定要懂得避难。因为福跟祸呢相生相依，他说了一句名言啊，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啊。福底下藏着灾祸，祸呢旁边靠着幸福。你受过苦难的，有了灾难的，很容易快乐嘛。我们都知道苦尽甘来，但是呢，你如果享福的话呢，小心底下就有灾祸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讲一个故事，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一般都把这个当作老子思想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解释。塞就是一个山坡地，一个老头子他的马不见了，马是很贵重的财产啊，马不见损失很大。他马不见之后呢，邻居跑来安慰他说，哎呀真不巧啊，你们马不见了，损失一匹马。塞翁就说了，我损失一匹马你怎么知道不是好事呢？哎，你看想法跟别人相反。邻居啊摸摸鼻子就回去了。隔了几天果然是好事，这匹马回来了，带了一群野马。这老头子发财了。邻居跑来道贺说，你们家马真厉害，带一群野马回来，恭喜你发财了。老头子说，我带了一群野马你怎么知道不是坏事呢？别人发财都高兴，他发财居然小心以为是坏事。邻居自讨没趣啊，又回去了。隔一段时间果然是坏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儿子啊骑着野马摔下来断一条腿，这很严重啊。邻居又跑来安慰了，令郎骑马不慎摔跤断一条腿，真令人遗憾啊。老头子说，我儿子骑马断一条腿怎么知道不是好事呢？有这种人吗？邻居只好回去了。隔了一段时间果然是好事，因为发生了战争，所有腿没断的都要当兵，都要打仗，打仗打起来很惨的啊。那跟腿摔瘸不一样啊，要么就没命了，要么就断手断脚的了。所以他儿子就因为腿有点瘸了，不用去打仗。这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 我们要问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谁是那个邻居呢？我们就是那个邻居啊，听到别人发财就羡慕，看到别人倒霉就同情，这个不需要啊。发财背后就有灾难，今天中了乐透，中了头彩发财了，明天在台湾很多例子啊，立刻搬家，为什么？黑道来了，黑道就知道谁发财谁中奖了，马上就过来跟你要保护费，有时候把你钱全部拿走不够，还叫你多贴一点。所以你发财吗？反而危险。相反的，倒霉的人已经到底的话呢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没有什么损失嘛。所以呢，像这个就说明叫做避开灾难啊。所以邻居就是我们一般人总是看表面。第二个就要问，谁是那个老头子呢？就是老子嘛，老头子就是老子啊。他的特色在于说，每一次看问题都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他把问题从正反两面来看。别人羡慕他，他会说那后面呢？别人同情他，他会说还有后面呢，还有发展呢，生命还没结束以前，福跟祸不能够立刻判断呢。所以他有整体观，就在这里，整体观。所以我们学道家最难的就是这个，你怎么学会整体观，对于你当时一时之间的这种成败得失啊，不要太在意，能做到这点就没问题了。我们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好了，在庄子里面，庄子里面谈到好多美女啊，其中有一位叫丽姬。丽姬呢是住在边疆的一个女孩，她爸爸是边疆的守卫官呢，从小在边疆长大啊，然后慢慢长大，长得非常漂亮。晋国的国君呢、啊、巡视边疆的时候呢，一看到这么美的女子啊，就一定要带回来，带回宫里面。结果这个女孩子啊哭得非常伤心呢、这庄子怎么说呢？说哭到这个眼泪沾湿了衣襟。我们知道古时候女孩子衣襟很宽的，能够让眼泪把她哭得沾湿的，显然超过一公升的啊，还流出水来了，太可怕了，代表她非常伤心。结果呢带回宫中之后呢，跟大王一起吃山珍海味，睡好大的好宽的床啊，竟然后悔，早知道以前不应该哭。看到没有，以前以为是灾难，谁知道不是灾难呢？但庄子讲的不是只有这样子哦，庄子进一步说什么，他说我们对于死亡不要害怕，死亡被一般人认为是最大的灾祸，庄子说你不要害怕，死了之后说不定才觉得说，哎呀这么愉快，早知道我就先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老庄思想，年轻人要小心一点。你听到这一段说啊，可以先来吗？那不行啊，我们要负责任啊，所以这要小心一点啊。就是庄子只是讲一个故事来说明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死后的情况，但是基本上不要太过于害怕人间的这种灾难或是死亡，你没有必要增加情绪的负担。所以老子讲到这个避难的时候呢，你把这些想法啊，尤其是塞翁失马的故事加以了解，就知道他看的是一个整体啊，对于人生一时之间的成败得失确实不用太在意。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啊，哭泣之后就是微笑，微笑之后就是哭泣，乐极生悲，悲极乐又来了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你为什么不通达一点，透彻一点呢？所以我们谈这些跟儒家的立场确实是可以这个对照啊，差别很大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说把之当作启明，你前面把之当区分，你为了活下去要区分，区分之后带来欲望，带来困扰，带成灾难。第二个就要避开灾难，把之当作避难，就是我因为我的理性可以让我知道什么叫灾难，我就避开。第三个呢，把之变成启明，启明这两个字一般人不喜欢。我现在问你上什么学校，上启明学校代表眼睛有问题，眼睛弱视啊，耳朵不好，上启聪学校。但是我们讲启明的时候，明这个字是老子的话，启是我加上去的啊，因为他希望你张开你的眼睛，你只有闭上肉眼才能张开心眼。你要了解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，你要了解一个状况不能只看表面，你必须静下心来知道来龙去脉，整个的情况掌握住，这时候一定要闭上眼睛，这叫做启明。怎么样叫启明呢？还是一样从整体来看。在老子里面，明这个字呢前后出现了五次，这个字我举两次比较具体的。第一个叫知常曰明，什么叫常？常就是永恒啊，常也是平常，能了解永恒的平常的经常的东西叫做明，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代表你懂了呢，觉悟了呢，又有你了解永恒的东西。 一般人只了解变化的东西，这个变啊，那个变，只了解变化的东西。你了解什么是不变的，哎，代表你觉悟了。什么是不变呢？道是不变的嘛，人间的规则是不变的。哎，这可以说第一个自常圆明，第二个叫做见小圆明，小大小的小，能看到小地方，那才真的是清楚了，觉悟了。我们以前在学校住宿舍啊，老师们都要查你这个宿舍整理清不清洁，他绝不会去摸那个桌面，他戴白手套啊，不会摸桌面的，他摸那个角落小的地方。你要检查一个单位，检查什么地方呢？当然是厕所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小的地方大家不注意的，你把这种地方都注意好的话，别的地方更没问题了。就说见小约明，你要认识一个人，不要从大的地方看，要从小动作来看，他有什么小动作呢？有什么小的毛病呢？或者小的优点呢？从这地方看，从小见大，叫做见小约明啊。那么另外有些话我们很熟悉了，叫自知者明，了解自己叫做明，了解别人呢叫做智，智就是明智啊，明智。了解别人代表我这个人呢、啊、可以看面相，可以观这个一个人的行为，哎，这是很聪明啊，但是不重要，重要是了解自己。说到了解自己啊，我们在这个西方哲学看的话，那讲的太多了啊。苏格拉底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戴尔菲神殿上的一句话，认识你自己。到现在心理学的研究跟用在治疗上呢，对很多医生来说，心理医生他问病人的问题也是一样，认识你自己。所以你有任何毛病找医生去辅导，医生就说你了解自己要什么吗？没有好坏哦，只是问说你了解你自己要什么吗？你要对的东西是你真的要的，当然没问题嘛。但通常我们都是受别人影响，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所以英国有个作家叫做王尔德，奥斯卡威尔德，他讲过一句名言，他说人生只有两种悲剧，第一种是得不到我所要的，这当然是悲剧了，得不到所要的，心想事不成的。第二种是得到我所要的，我们就很奇怪了，得到怎么也算悲剧呢？得到应该很开心啊。他说得到也是悲剧，因为得到之后才发现搞错了啊，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。我原来想的很好，上大学啊，如何如何美好，真的上大学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一回事，竞争依然强烈啊，前面还有更高的山等等去爬。所以呢，像这种就是你了解到自己要什么吗？这个问题一直有效。你看到任何一个人他不开心啊，他有各种困扰，就问他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吗？基本上你不能什么都要，所以你必须选择，也必须放弃很多。但是你选择的正好是你所要的，那心安理得就很愉快了嘛。如果你奋斗了半天，努力选择胜过别人，最后得到的东西不是自己要的，像你如果有兴趣有时间去看一看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可以看一看浮士德跟魔鬼谈条件呢、啊，就这么一个问题，只要魔鬼让浮士德满意，说这样太好了，浮士德就把魔鬼就把灵魂交给魔鬼，交易就完成了。但是浮士德这个人也很麻烦啊，每一次要的东西要到之后都不满意。你要知识吗？知识没问题给你，哎呀我很聪明的。你要爱情吗？好吧，把黑人给你可以吧。黑人是谁啊？希腊时代特洛伊战争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，黑人的故事。这么美的女子给你，你还怎么样呢？一旦得到之后就觉得好像不是我要的啊，给你名声，给你地位，给你所有东西，得到之后都发现不是我要的。到最后他到底你浮士德要什么呢？他最后结论是什么？他有好多版本啊，最后一个结论是说，原来我现在才发现我要的是我要帮助别人，当然本来都我要的是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，最后发现我要的是帮助别人的过程里面我才快乐。比如说看到别人需要帮助，因为这跟老子讲的完全一样，能够付出才代表自己拥有。通常我们都会要得到得到，你得到的越多发现自己越不够，等到哪一天你觉得自己够了，你就能够付出了。所以西方在这一方面也都有长期的这个各种角度的探索，值得我们参考。所以老子说到这些有关明的智慧啊，还有几句话，他说自知者明啊，跟不自见故明是一样的意思。 不要自己以为自己看的都对啊，能够这个了解自己的情况，这通通叫明。能够有明出现的话呢，代表没有障碍。所以后来的庄子很喜欢讲用镜子做比喻，我的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镜子只要是干净的啊，没有任何杂质，它就很清爽，任何东西来了照见真相，就是不照出原形啊。通常我们看不清一个人，就用我们自己本身呢、啊，镜子也不干净，我们的心像镜子一样，上面有很多灰尘，所以你看别人也看得模模糊糊。所以怎么样修炼道家呢，达到明的境界呢，在老子来说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就是虚，第二个就是静，安静的静。先说虚，一般人都不喜欢虚这个字，比如说我现在中午到了肚子好虚啊，代表该吃饭了嘛，肚子再虚下去就没有力气了啊，这是肚子有形可见的。老子强调什么，虚其心实其腹，肚子经常吃饱，但是内心最好单纯。他的虚不是空虚啊，我内心很空虚很茫然，不是的，虚代表单纯，他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。接着呢，弱其志强其骨，我的志向啊最好不要太强，但是我的筋骨要强壮啊，身体筋骨要强壮，每天运动，但是我的意愿我的志向尽量减弱，代表什么，我没有什么欲望，我没有什么欲望，但身体健康，哎，这很好啊。就好像我肚子都吃饱了，我的内心呢很单纯，就好像小孩子一样，没有什么要求。所以这是第一个虚。说到虚这个字呢，在庄子里面发挥的更透彻，我们将来讲庄子的时候还会详细说明。基本上庄子讲一句话非常好，叫虚室生白，空虚的房间会显示亮光。为什么？房间空空的，没有东西就没有影子嘛。通常我们说这个仓库装了很多货物，你货物装的越多，灯再怎么亮阴影越大，因为你货物堆得满满的，你装了好亮的灯，灯照过去阴影不是更黑吗？所以人都是这样陷入这种情况，内心里面装了满满的东西，你光再怎么亮都是有阴影。相反的，虚室生白，空虚的房间就显得亮了。你把房间东西全部撤走，完全空空的，点一根蜡烛，一根蜡烛就够了，整个房间都亮的。我们的心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心如果虚的话代表什么，我们平常比较喜欢用小孩子做比喻，老子里面用婴儿做比喻好几次，让你富贵于婴儿。因为小孩子很单纯，他只要看到母亲就很开心，他只要看到牛奶瓶就很快乐，所以他没有别的什么其他念头。越长大烦恼越多，要念什么书啊，要不要上这个补习班啊，考试考得好不好啊，烦恼一堆。但是这种烦恼到你退休的时候又回到返璞归真了，退休之后回首平生才发现说很多烦恼实在可以不必要。但是不管必要不必要，生活还是要过的。如果你没有别的内容，只是把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去掉的话，生活过的时候怎么过呢？所以老子基本上是说，你虚其心之后呢，不是让它就没有了，而是说你要换一种不同的内容，叫做道。所以整个道家的思想呢，那什么叫道呢？道就是说你让自己的内心啊，常常感觉到说跟道在一起，就是你没有什么欠缺的。儒家跟道家都有类似的观念哦。孟子就讲一个观念讲得很好，他说万物皆备于我一，反身而成，乐莫大焉，乐莫大焉。这是孟子，万物在我这里都齐备了，怎么可能齐备呢？万物不是在外面吗？怎么可能齐备呢？是因为万物对我来说我已经很满意了，我不用去得到它，就是我自己本身内在的真诚的心啊，就让我觉得我这一生很满意了。所以万物皆备于我不能从正面看，要从反过来看，万物皆备于我代表万物在我这里啊都没问题，我都齐备了，我都不需要得到万物，我已经有了。接着说反身而成，反省自己，发现自己真诚，那快乐是无法比拟的。这是孟子的思想。那在庄子思想里面的话呢，他那种这个快乐啊，是让自己的心啊可以跟道结合。他说心的虚发展出来之后呢，道就会在里面出现。像道家的学派很喜欢把这个道比喻为光明，老子也是一样，比喻为光明。光明代表智慧的觉悟嘛，这种光明出现之后呢，是内在的光明哦，而不是外在的。老子很喜欢说四个字，叫光而不耀， 不是有个人叫李光耀吗？既光又耀啊。老子比较喜欢光而不耀，有光但是不要太亮眼，不要太刺眼。所以老子能够谈到他的名啊，他就是要设法提醒我们啊。譬如说讲到一句话啊，和其光同其尘，这六个字，和光同尘。和光同尘什么意思呢？缓和你的光芒，就光芒不要太亮。在团体里面光芒太亮的话呢，成为别人的对象，对付的对象，这就不好了啊。所以要能够收敛。那么什么叫做同其尘呢？要混同尘垢，别人身上都是灰，你也稍微沾一点啊。你不能说我这完全干净，这个是不行。你完全干净的话，别人看你受不了，我们都是灰，怎么你不是呢？把你给排除了，说不定反而有危险。所以和光同尘呢，就是了解外在的环境，尊重其他人的情况。道家一向对于别人不排斥，所以老子里面的思想我们将来还要发挥。他对于善人不善人呢、那种态度啊，是令人这个赞叹。他说善人呢、是不善人的老师，不善的人呢、是善的人的什么镜子借镜。我们现在讲师资，这个学校师资好不好？师就在这里出现了，善人者不善人之师。我是好人哦，我教你这个不好的人哦，但是不好的人呢是好人的什么镜子。我因为看到不好的人才知道自己要小心，师资嘛，资也可以当凭借来说。没有不好的人怎么知道你是好人呢？有的时候看美国一部电影呢、里面有一个桥段蛮有意思的。他们有很多是中途之家，譬如很多人失业，失业之后呢，政府就办一些中途之家，让你来受教育学技能啊，将来再就业。中途之家里面有个老师啊，经常这个对学生不满意，说你们已经失业了，怎么可以不好好念书呢？好好念书之后将来可以再就业嘛，反复这样讲。最后班长受不了了，班长就起来替大家说话，他说老师，如果我们都那么努力用功都就业的话，那老师你不是要失业了吗？诶，这也对啊，对不对？学生从中就业的老师就没人可以教了，因为他那个正好是中途之家，就是专门训练失业的人。老师当然是好心嘛，苦口婆心希望学生用功嘛。学生就说我们真的那么用功都就业的话，老师你怎么办？你要失业了。这代表师跟资啊，两个要配合。所以你不能说我是好人，那坏人跟我无关，不行。在老子眼中没有好人坏人，因为好坏是相对的，善跟不善是相对的，相对的判断。许多人行善是因为他条件配合的好，比如说我有钱我行善很容易啊，这里捐钱那边捐钱，诶，别人说我是善人。另外一个人其实跟你一样善良，他没有钱他无法做出这种善的行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善跟恶啊，不能从表面看。尤其是你说到是某些人做坏事，事实上很多人做坏事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。你看看美国的很多影集啊，他就会特别强调律师替那个罪犯辩护啊，最喜欢讲这些话，说实在是不能怪他，他从小生活在贫民区啊，又各种家庭的困难，他交的朋友呢，那不是贩毒的就是打架杀人的，是环境害了他，他本质是很善良的，看到没有？就把责任通推给他的环境。虽然这些话不一定可以成立啊，因为同样环境里面的每一个人并不见得都做坏事嘛，但是呢你还是要了解，如果他换一个环境恐怕不一样的。所以像这种在律师辩护的时候有他法律上的一定规则，他讲的理由呢可以提供我们参考。就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做好做坏有他的条件。讲更清楚一点，有些人长得美，有些人长得丑，那不能怪他，那父母把他生的这个样子你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但是美跟丑是表面的哦，他会随着判断者的标准而改变。并且你说现在美，将来呢一路美上去吗？到老了你听过什么是资深美女吗？不可能嘛，资深就不美了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能够看得开，从外面转到内在。如果你没有内在的一种觉悟或者学习或者一种人生修养的话呢，这种外表的美啊，有时候是足以造成一种这个负面的判断。所以我们看到老子的时候就知道说，哦，那你从整体来看就不一样了，美丑善恶都是相对的，相对的话就不要执着。也就是庄子所说过的，从道来看万物，万物没有贵贱之分，从万物自己来看都是自贵而相见。万物啊，这朵花你让花讲话，花就认为说我是最漂亮的啊，我是什么花，那别的花都不好看。那花联合起来说那草不好看，那草联合起来说树木不好看， 每一种东西都是以自己为主。所以在庄子里面就会问了、什么是真正好看的颜色呢？好看的人呢？美女真的美吗？丽姬、西施、毛强都是美女，但是他们到河边去，鱼看着都吓死了，马上沉下去了。燕子没有落哦，燕子看到就高飞走了。我们现在讲沉鱼落雁了，还没那么严重了。燕子落下来，就可以加菜了啊。燕子高飞走了，那个鹿啊，小鹿斑比看到这些美女啊，吓得跟看到鬼一样。所以你人类认为美的，在其他生物呢不一定。这边就回应我们前面说的，道家不以人作为中心，因为人类的价值观只适合人类社会，离开人类社会根本就一无是处，只求生存而已啊。所以在这些方面呢，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区分避难跟启明三个阶段。那这个三个阶段的之间的区分啊，三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了。很多人说，我如果了解区分了解多了，我就懂得避难。其实不一定哦，它不是连续性的。我了解100个区分，我就懂得怎么避难，不一定。我避难方法知道100个，我就起名了，也不一定。它这个中间是一个跳跃，跳过去。就是你小时候活在一个区分的世界里面，什么都要跟别人比，从功课开始。到穿的服装呢，用的东西了，都要跟别人比，这是区分。后来你发现了、你都胜过别人也不好，别人把你当目标来对付啊，所以你就避难。开始怎么样呢？老子说，圣人披合怀玉，外面披着那种非常粗的衣服，合代表那种粗布的衣服啊，里面揣着美玉啊，美玉揣在里面。你如果说外面穿着锦绣衣，手上拿着宝玉，你不要命了、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漫长会道。这出于易传。漫长会道什么意思呢？东西没有藏好才露白了。等于是叫别人来抢你，叫漫长会道。接着一句什么呢？特别讲女性呢，野容会淫。女孩子把自己打扮得很妖艳，就等于叫别人来对你非礼了。像这个都是在古代的智慧里面看得出来。你不能把责任说通通放在别人身上哦。任何事情的发生，只要相关者都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责任啊。比如说我家门都不锁，小偷跑来，我怪谁？要怪我自己家里门没有锁好，这也是责任之一。当然要怪小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能全怪他。他为什么不偷别家呢？因为别家门锁得很紧啊。当然这是一个一般的解释了，很多例外的情况不在此限。你看看社会上各种犯罪的事情啊，有很多也是匪夷所思的啊。匪夷所思四个字啊，也出于易经啊，它就是不是一般人想得到的，叫匪夷所思。所以你从这个道家的思想，很多人把它跟儒家对照，会说儒家重视阳刚，道家重视阴柔，它不是没道理的。阳刚代表什么？它要求正义，一板一眼啊。你做儒家，你就要收敛自己，修身养性，按照礼仪法律来好好过这一生。但是特别的地方在于说，你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，你有内在的快乐。如果按照儒家的方式生活，外面很多压力，过得很拘谨，内在又不快乐，那谁学儒家谁倒霉？不是的，学儒家就是他能够让你知道快乐由内而发，那种真诚引发的力量。那学道家的话呢，就比较偏向柔性的啊，就是像老子很喜欢讲柔弱胜刚强，就来自于老子啊。比如说刮大风呢，大风刮起来的时候呢，一棵树非常的挺直，非常的站得很稳，那风大的话它第一个倒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肯弯曲啊。相反的，你看那些柳树什么时候被吹倒过？对不对？它风一吹，柳树跟着飘，倒不了。庄子里面说的更有趣，他说大风来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屋顶都掀走了，但是吹不过我一根指头。庄子里面讲这样的故事，大风吹过来把屋顶掀走了，但是吹不过我一根指头。什么时候我们见到大风吹的时候，我手指被吹断的？没有，它没有集中力量，所以一根手指伸出来可以把风挡住，风只能从旁边绕过去啊。那么我们也知道柔弱胜刚强啊，代表什么？你有柔软度，你可以调节，不需要硬碰硬。很多事情啊，意气之争啊，在老庄来说是不必要的。所以儒家对于这个人的生命啊， 强调他正面的啊，面对生命的各种条件。那道家的话比较偏向说你设法转个弯，用水做比喻，老子很喜欢讲水，很喜欢讲婴儿，很喜欢讲母亲啊。你说这个水呢，它是最柔弱啊，上善若水，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，这个水到任何地方都把它填满，你给它任何杯子，任何形状的杯子，它都照杯子形状，它不会跟你抗议哦，不会说我今天用一个方的杯子，这水不开心了啊，它就不把它装满，这边都有个洞，不会的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填满。所以老子用这些比喻就告诉我们啊，柔弱是什么意思。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道家的思想呢，我们前面几讲所谈的呢，都是一个入门的一个基本关键。老子把人间的问题放在人的认知能力上，认知能力有问题，后面就是无法想象的灾难通通连着来。所以人是一个认知的问题，认知本身会有困难，你就要设法从区分把它提升到避难，从避难提升到启明，启明太难了，我们也知道这启明是不容易的，经过虚之外还需要静，安静的静。我们刚刚讲虚讲的比较多，老子的虚啊，就是追求虚要达到极点，虚到最后呢，我根本没有内在的任何执着，完全空了，完全空了之后呢，看任何东西啊都很亮很清楚。第二个是静，安静的静。人的生命是一种生物的生命，它需要活动，但是活动的时候呢，有个特色，很少有人在活动的时候可以思考。比如你跟别人去慢跑，你能够一面慢跑一面思考吗？那肯定摔跤了，很危险的。希腊时代就有一位哲学家，一般认为他是希腊第一位哲学家，叫做泰勒斯。泰勒斯有个什么故事呢？他就是当时的希腊人呢、所谓的哲学是研究宇宙的根源何在。他喜欢看天上的星星，每天观察天文，观察星象。他有一个下女啊，跟在后面提个灯笼，结果他这个泰勒斯看了半天，掉到水井里面去了。他的下女就笑他，说我们的主人呢，连地上都没看清楚，居然看天上去了。啊，就是故意这个讲这些什么哲学家的故事。那这个哲学家你不要嘲笑他，他是很厉害的，因为别人常常笑他说你呀、念哲学没用，爱好智慧什么用呢？你不能赚钱。他说好，那我做生意给你看。他花一年的时间呢，研究这个橄榄啊，因为在希腊那一带啊，橄榄油是重要的这个资产。研究这个橄榄油，就发现橄榄油今年会丰收。他提前半年呢，就把镇上十几家橄榄油的榨油的工厂全部包下来，啊，就是我通通包下来了。任何人要跟你们借的话，要通过我。他就预测橄榄油丰收，把工厂全部包下来，就这么一赚，一年一辈子的钱通通赚到了。他跟别人说，你看到没有，你不是说我不会赚钱吗？我一辈子钱都赚到了，我这一辈子可以好好去从事哲学研究了。我们学哲学的最喜欢这个故事了啊，可是要做到这不容易啊啊，这因为这是不同的这个背景啊。那么基本上呢，你要让自己静下来，静下来之后呢，你才能够明，光明的明。庄子说水静下来就显得明亮，何况是人呢？人的心静下来看所有东西都很透彻，所以老子的方法就是虚跟静，这两个方法将来还会谈到，因为他提到圣人呢、提到这个修行的过程呢、就是靠这个方式来做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谈到从认知提升到这个智慧啊，每一位哲学家都有他的方法。我们再把什么是哲学啊做一个整体的说明。哲学它是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。所以你第一步呢，要研究的是逻辑思考的方法，以及认识理论，就是你到底能够认识什么东西，能认识到什么程度，这第一步。第二步就是形而上学，你认识了之后，发现这一切变化背后呢，有没有究竟的真实？我在细说老子这本书啊，另外一个版本呢，就是究竟真实。就是你要问这一切东西虽然是真的哦，但充满变化，充满变化又不太真的，那到底有没有究竟真实呢？永远不变的，不受干扰的，有叫做道啊。那你掌握到这个道之后呢，叫做形而上学。所以老子、庄子的哲学啊，在形而上学的层次呢，特别的提出很多看法。这个看法呢，可以跟西方哲学最高的这个哲学家的层次并列。也就是说，西方哲学家追溯到最后也是希望问说，什么是究竟真实？什么是究竟真实？ 那我们的这个老子也是一样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再看到最后一步，叫做伦理学，就是你怎么样把形上学用在生活上，因为人总是要活在人群中嘛。你怎么行善避恶，怎么跟别人来往，善恶怎么界定，善恶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出现，这就是伦理学。所以道家的思想，我们刚刚谈到这些啊，都是让大家知道知，知有点像知识论，你透过知的三个层次直接可以掌握到什么，从道这个层面叫形而上学。那么最后呢，道家也会教你做人处事哦，基本上是什么原则呢，叫做全身保真啊，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全叫完全啊，不要失去手失去脚这些的，保真就是保护自己真正的生命，那这就是道家的一种这个学说的目的所在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老子的思想这一节呢，我们谈到是认知到智慧，我们就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